好，我们是师母早，大家早。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31章呢，我觉得从昨天牧师告诉我们呢，其实在我们这个时候来看，特别是雅各的生命，当我们来看雅各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要从圣经看到雅各其实是承受产业的一个神的这个子民他是透过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呢，这样的一个一代传一代啊，就是要来承受神给他们的这个产业。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今天在回顾这个雅各的20年在他的舅舅的家的这个经历许许多多的困难呢，我们要从他的生命来看，一个承受产业的人，他要怎么样面对他的困难？20年是很长的时间呢。其实我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真让我想到，当我一读完这个考完我的这个中学的这个O level， 我就进入这个眼镜店工作20年。那20年呢，其实很辛苦很困难呀，好像没有方向了但是经过那20年之后呢，神就把我带出来让我进到医院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信了主，人生才开始有盼望。所以那20年的熬炼呢，其实有很多层面其实是跟雅各的经历很像的所以我今天呢，把整章经文的焦点呢，因为经文很长有55节经文，我要把这个整个焦点呢放在从第一节到42节特别讲到雅各的生命，我把它分成两个大段我给一个题目，就是承受产业的生命。第一大段呢，是一个承受神产业的生命呢，他要听从神的带领，归回应许之地。OK， 这是在1到21节。当这个雅各呢，在这里呢，他就开始面对挑战了一开始呢，就讲到这个雅各呢，面对这个拉班的儿子的这个谴责所以一个要承受产业的人呢，他的生命会面对谴责，这是在第一个小点。然后我们来第一个小点我们来思想的1到2节，他说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呢有话说，雅各把我的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一切的荣耀这个荣耀得荣耀呢，它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得了财富这里仿佛呢，这个雅各我们知道嘛就看到他其实在这里他开始发旺了他的这个家业啊，他的牛羊啊是越来越多。所以呢，跟着他一起生活的这些所谓侄这个什么他的舅舅的孩子，是不是他的应该是什么关系啊？表哥表弟们自己人自己人一起生活。其实我在想，他们应该有看到这一位表弟也好，表哥也好他在这20年里面是什么他很努力的工作很努力的为他们自己的父亲来献上。但是呢，当人看到雅各发旺的时候，他们却站在呢他们自己的角度看这件事情呢他们就谴责这个雅各说你们你从我的父亲那里夺走了这一切，好像雅各这20年什么都没有做这样就白白的就拿到这些的财富所以从这节经文里面呢，一个得手这个要承受产业的人他在他这个人生的道路里面，或许他会面对人的谴责。为什么？因为雅各呢是走在神的应许里面他是承接祖父父亲下来的这一个祝福。所以他昨天那张经文呢他怎么样能够透过这个牛羊的分别神给他的智慧，让他的这个牛羊可以生呢？ 其实是神的祝福来的，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他蒙福的，但是对他身边的人就觉得说，哎，他是抢回来的。所以这些经文今天对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呢有怎么样的一个思想呢？我觉得今天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走在神的祝福里面，所以当我们在蒙神的这个祝福恩宠的时候呢，我们会面对人的谴责的但是我们要很认定我们生命中的这些恩典恩宠是神给我们的。当人有这样的一种谴责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我们应该用怎么样的回应，这个也激发我们有一些的思想。然后呢，当这个雅各面对谴责的时候呢，当然我相信雅各里面有很多的无奈，他里面也有很多的这一个委屈。我这么辛苦工作，我这个口气呢不懂要从哪里出啊。雅各有可能可以选择找一些他自己的人开始发牢骚咯，开始呢埋怨了他有可能说他可以有很多发出苦毒的这个言语，但是他没有。就在这样的一种生命素质里面呢，在第三节发生什么事，圣经就说耶和华就出现了，神就出现在雅各的面前呢，开始对雅各说什么呢？他说雅各他开始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父之地，到你亲族那里去，我必与你同在。原来在这个时候呢，当雅各面对谴责的时候，神出现，神跟他说话，神介入。其实很奇妙，在这几两天的这一个报纸呢，新加坡的 Straits Time 就有一篇文章讲到有一个人到耶路撒冷去，到以色列去，他就记载了他现在看以色列的这个去到这个以色列跟耶路撒冷的一个光景。然后他一开始呢，他就说，其实以色列有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叫《Jerusalem Besiege》就是整个耶路撒冷呢怎么样被人besiege 就是夺走什么 ？OK， 多年被人抢夺这样的一块土地他有经过两次的被毁坏耶路撒冷然后呢有大概23次被人抢夺，还有50多次被人攻击常年的历史里面，但是这块土地仍然今天是世界的一个焦点世界的一个重点。所以当我今天看这个报道的时候呢我就想到去年当这个以巴要谈这个和谐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呢，在联合国里面有好多的国家也在谴责以色列所以我们从这个世界来到今天呢，这个人怎么看以色列以色列是蒙神祝福的一块土地，以色列是走在神的约的一块土地里面，他们会面对很多的这些外界的声音来攻击他们。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今天他的这个整个政治的个光景呢放到今天还是仍然面对同样好像一个命运呢？其实神跟我们有一个提醒，特别是跟基督徒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光景其实从旧约到现在其实没有两样，属神的人属神学的选民都会面对人一些无理的谴责特别以色列我们看到近年来呢，自从他们复国之后，他们非常发旺，科技发旺他们的军事的那个势力发旺，经过许许多多的这个困难里面，他们仍然继续发旺。为什么？因为是神的土地所以这是给我们的一个鼓励，知道我们是神的选民我们要知道面对谴责的时候我们仍然要站立得稳。所以在这个事情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呢，其实原来雅各他是一个蒙神眷顾的生命。从三节经文我们可以来看，第一呢，他怎么蒙神眷顾呢第一，他蒙神的指示，在第三节，因为第三节这里呢，当这个拉班的儿子来好像控告他的时候呢，神说，我现在跟你说你要离开了，你要离开这块土地，你要回到你父亲那里去这里呢你的季节过了所以呢身为神的儿女们，我们也要知道呢，其实有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困难， 面对一些人的这个控诉指责的时候，或许呢神用借着一个困难为难呢跟你说，我现在要带领你走另一条路了，你要回到你，如果没有困难来，或许这个雅各还会继续在那里嘛，对不对呀？所以我就看到其实神会透过困难呢指示人，让就像雅各这样说，你这时候要回去，让他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有时候呢，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呢，当我们在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与其把我们的焦点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呢一直专注在那个困难里面，我们要祷告，求神开启我们，求神让我们的耳朵能够听见神的指示。很多时候神会透过困难呢来指示我们我们该走的方向。第二呢，他蒙什么？他蒙神的这一个保守，是在第七节第七节叫什么？你们的这个就是这个雅各跟他的妻子他们的对话嘛。他说，你们的父亲呢欺哄我十次，改了我的工价，然而呢神不容他害我在这里呢，雅各很清楚，在这二十年里面他受尽了拉班的这一个不合理的对待甚至说他的欺哄啦工价没有按着工价来给他所以呢但是他说什么？神没有让他能够害这个雅各这个其实也让我想到我刚才讲其实我那二十年在眼镜店工作的时候呢当我其实我考到我的那个专业执照之后，其实我的老板呢他当时呢也没有调整我的心境。其实他知道当时在这一个职场呢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行业里面我们的心境已经调整了很多呀，但是他没有调整但是我也没有出声他就是这样让这个事情过了所以但是我感恩其实当神把我带出来之后呢，神是加倍的祝福我在那个困难的过程当中我没有出声所以呢我觉得拉班呢他在这里呢他知道呢虽然这个雅各呢虽然百般受拉班的这样的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但是他知道神是保护他的神所以呢今天同样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上，我们在职场上，有可能我们会面对一些的欺压，我们会面对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但是我们的心要抓住神不要在面对欺压的时候呢自己用自己的方法去对待。在整个过程，我觉得神在教导我们一个什么忍耐的功课，忍耐等候神介入的一个过程然后第三呢，就是呢这个雅各蒙神的纪念在第十三节我们来看他说因为神就跟他说嘛，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呢用油浇过这个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要离开这地，回到你的本地去吧。所以神这里呢，他再次提醒雅各说，你记得吗？在创世纪的二十八章那里，我向你显现在那里呢，我跟你所许过的愿，你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我都听见，我没有忘记。虽然经过二十年的这个事情里面呢，神跟这个雅各讲说什么呢？我没有忘记，我纪念你所许过的愿。所以从这里呢，特别我相信在这二十年，这个雅各在这块土地里面呢，拉班这里，他面对很多的困难，他或许做过很多的祷告，甚至有些的祷告呢，就好像是要许过这个愿。他会不会想，神你忘记我了吗？他在软弱的时候，神你真的会实现你所讲过的事情？神今天再次透过雅各讲呢，神说他纪念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其实你知道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有声无声向神的祈求特别我们在为着我们的儿女，我们在为着我们的关心的人，我们为着我们还没有突破的事情呢，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都纪念的 若是按着神的心意的祷告呢，神纪念，但是神允许呢，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经历一些困难挑战哦。但回头看呢，神要我们知道什么？神是纪念我们祷告的神呀。所以从这个角度，特别我觉得当神呢，把我们带到这个新殿来的时候，神说这个是一个祷告的祭坛。我们在这里呢，每一个晨祷，每一个星期五的这一个安静等候神，星期三也是在等候神，礼拜六我们有许多的祷告会。或许我们祷告过了，我们会忘记的、我们忘记我们祷告了什么。但是在神呢的这一个心里面，神每一个用心的祷告，按他心意的祷告，神都纪念。我们许过的愿，若是按着神的心意呢，神都纪念的。神怎么样纪念雅各的许愿，神照样今天也会纪念我们呢，按他心意所许的愿。所以不要放弃，弟兄姐妹，你知道当我们呢真的按神的心意呢去求一些事情，或许今天还没有实现，但是我们回顾看以色列的历史呢，神有没有成就他在以色列要做的事情？成就了，神一一的这样的成就哦。所以这是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在这里当雅各面对种种的困难，但是时间到呢，神说你要回到你父家的时候，雅各学习听从，他没有把焦点呢放在这一个困难当中而已哦。他回应神呢，结果他有惧怕，他就要行动回去了哈。但是他要回去的过程当中呢，第二个大点是什么？他面对人的攻击，但是他仍然站立得稳哦。所以特别在这段经文是从这个38节呢到42节哦。这个雅各就述说呢，他怎么样在这20年里面呢，他怎么样看守这个拉班给他的这些羊啊，哦、羊被这个猎物来抢夺的时候，撕裂的失去的时候呢，他又怎么样自己掏腰包来付这个钱呢？所以其实从这段经文呢，我看到其实雅各呢，虽然过去我们看他好像很奸诈嘛，对不对哈？但是当他来到他的这个所谓好像有的人说被管教的这20年里面呢，他开始呢过着一个很信实的生活，什么托付给他的，他很认真的去对待。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有怎么样的一些美好的素质呢？第一，他用心照料呢那些羊只哦，没有贪图他所被托付的。他说我当中呢拉班你给我的羊我没有一只自己拿去 barbecue 烤羊吃所以这里神提醒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被托付的工作，托付的服事，在职场被托付的事业，我们要有忠心。我们神托付我们的公司给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不能贪图 OK， 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做，尽我们的责任去做，神看住的。第二件事情呢，是在这个当他面对亏损的时候，他负上责任了他在管这些羊群的时候呢，有些被那个猎物来抢夺了嘛他说什么？他自己掏腰包，他自己付上代价为自己所做的这个做错的事情呢负上责任。第三呢，他按着要求呢尽责去服侍拉班说你要这个怎么的羊你给我就算当中有一些不合理的，他照样按着拉班的要求就去做。然后第四呢，当他面对欺压的时候，他没有反击，他面对拉班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他没有攻击拉班然后呢，第四在42节那里呢，他最后呢，他就我们来看42节啊，42节到什么？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打发我空手而去。神看见我所受的苦情呢，和我的劳力呢，就在昨夜责备了你所以他特别在这里呢因着他坚持一个这样的一个认真的生命呢，最后他看到什么？他坚持信靠神， 他就看到神信实的呢，介入在拉班的这个问题里面，所以在这里特别有一个思想呢，其实在这段困难的这个日子里面呢，有另外一个事情呢，是在29节的哈，神也让这一个拉巴这个雅各看到什么呢？神是永远得胜仇敌的那位神哦，因为在29节呢，他说：“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只是你的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哈。所以其实在这个雅各的生命里面呢，神让我们可以学习去怎么样面对这一个好像这个拉班好像是一个仇敌来攻击这个雅各指责雅各有许许多多的不对，甚至呢在那段经文里面他就讲到呢雅各他讲雅各怎么样偷掉他的产业啊，要把他的女儿做拐带这些事情呢，其实二者很多时候他是用一个控诉的声音一直来控诉这个雅各但是最终雅各抓住的是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呢，跟神跟他的关系，他胜过了仇敌一切的攻击所以从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就做一个总结，其实从雅各这个承受产业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神是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的神，神的心意是要透过呢亚伯拉罕呢祝福他的世世代代去领受这个产业所以雅各例不例外？雅各不例外，雅各也会承受这个产业他要回到应许之地去领受这个产业所以当他面对种种的困难里面呢，他选择就是听从神，一步一步的听从神所以今天呢，特别对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属灵的这个后裔来讲呢，神对我们在我们的家里，我们有一份的产业是神要我们得着，职场也有一份的产业神要我们得着，我们服事的领域神也有一份的那个产业要我们得着，但是走的整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面对考验，但是但愿雅各的生命成为我们的一个方向好像一个model， 让我们可以去学习以致我们最终可以走在神的心意里面。好，我就分享到这里。
好，大家早安，我补充一点点就好。那这一章我们在看雅各所遭遇的经历，好像在这一章里头看到他很多的委屈啊，怎么样被欺压了，但是我们看到神其实真的是暗中掌权的神，神是在暗中掌权，所以在所有的事情上好像就看到人的遭遇有起伏，可是神的旨意却一路的显明。首先在这里一开始看到的是看到拉班的脸色不好就是拉班变脸，所以这人变脸我变路，就是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当人的脸色变了，其实也就是我的路要改变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就看到如果一直是顺利的话，神的祝福就是顺利，就是顺利，就是和好，就是平安的话，那其实雅各也不会有想要改变，大概他就是这样子继续过下去，就是他已经不行了，觉得不对了，情况已经不妥了，我是不是要开始收拾包袱了？那就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就看到其实人的变脸看起来是一件不好的事，但是其实神在背后在做一件事情，时间到了，你要离开。但是怎么叫你离开呢 ？OK， 整个事件就会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我后来回想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也是这样子。我在第一个福音机构服事的时候，当然都很好，都很好好到有一天我的上级变脸了。所以当他变脸的时候，就是说整个情况忽然间发现有一些很大的不同，那个看见看法不同。所以因为那个缘故，所以就开始在预备，好像此地不宜久留所以。他有后来的另外一段道路。那第二次在服事的当中在上一个教会的服事里头也是这样子的到某一个时间 教会的长老变脸了，就是那个变脸，就是从原本都是很蜜月的那种很好的关系，到一个地步就发现两者的那种观点路线很不一样。所以当人变脸了，其实也就是看到背后其实神在掌权，就人就变了道路啊。当然这个意思大家要留心了，不是说你的小组长对你变脸或者对你去哇，你说我要离开这个小组，不是这样子。这个过程是你明白什么是管教，跟明白什么是其实神的心意在背后显出了，这不是你的路了，你要换你的路的这样的一个情景。所以就看到，因为这个环境，人变脸，我变路。那下面就看到说，人欺压，可是神祝福。从世界的角度，人在欺压，哇，人用不公平的砝码，人用诡诈的一种的手法来欺压。可是你看到，沿途因为神的祝福不是一时之间的，是你经过长时间，你会看见是人尽管用他的手法，人尽管占你便宜，人尽管抢夺你的，可是你看见神就一路在供应你的，神就一路你看到你失去，可是神又用不同的方式来加给你，来给你。所以就看到这是一个人受压人欺压，可是神却赐福。然后在今天这一章里头也看到，就是拉结流破口的这个事情就是流破口遭灾难。这个是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今天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很快的就在翻查到底这个所谓拉结偷了父亲的神像，后来这个神像有没有怎么处理，后来一路看下去都没有处理，只看到一件事情，就在35章，就是他生便雅悯的时候难产，所以就去世了。那么生儿育女其实是神的祝福，难产而去世，很显然在这件事情上，他背后带着的是一个偶像，而不是耶和华神。所以在这一件事情上，就看到一个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是因着你的保护依靠不是从神而来，就看到背后的一个祸患跟灾殃，在这件事情上，他却是成为那一个原本他应当是雅各最爱的，可是他却是那一个却没有在保护中而意外就去世了的。那从这一点其实也看到一个事情，信仰真的是很个人，就是连你最亲爱的丈夫都未必保得了你。当然我们从追究责任的角度，就是丈夫夫妻之间要彼此负责，好像对儿女之间父母要负责，可是从永恒的信仰的角度，其实个人要向神交代，我不能够因为说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某某人，而我的信仰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被神纪念，是个人都要向神来负责，为自己所做的来承担后果。所以我想今天我们看到神是暗中掌权跟保护的神，所以我们尽管无论做任何事、遭遇任何事，我们心中都不要忘记神在看，神知道，而且神会报应，或者神会赏赐，我们只管行在神的面前。